主啊，你的话是可信的，是不更改的，因为你本是信实的。主，你教导我们活在你的话语里面，不活在自己的感觉，也不看环境。主，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因为我们的信心是由你发动的，也是由你完成的。主，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信心一天一天的增长。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礼拜秀珍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一些信心的拦阻，大家有没有记得？你觉得什么事情会拦阻你的信心？
老我，
老我，啊！最近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些裁减预算的一些，也不是危机了，因为这个事情也常常发生。结果我前两天看电视，就看到这个他们在他们的国会里面也有牧师，结果那个牧师做一个祷告说 ：“God save us from ourselves。”啊，说主神啊，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脱离自我。哦，所以真正的问题还是因为双方都坚持不下，哦，那所以在信心的路上，一个最大的拦阻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那刚才子慧也有分享到说，我们要有行动，这行动可以从什么开始呢？从我们的言语开始。哦，所以当我在为这堂课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来宣告神的话，而且当你宣告以后，这就会成为你的经历。哦，那宣告神的话，并不是说哦。我们有时候会说啊，好像别人得了医治，然后我也宣告说神，你会医治我，这样对不对？不一定对哦，因为除非神是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跟你说话，然后你才可以跟神说神你一定医治我，或者说你读了圣经上的话，你觉得哎，神有在跟你说，哦，但是神有一些是普遍的真理，是根据他的性情的。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说，耶稣他医治人是什么？他看到这个人他就什么，动了慈心，他动了怜悯的心，所以他就会去医治人。哦，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性情，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哦，他是要赐福给我们的。当然这个福有时候跟我们想的不一定一样，哦，所以我们在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是根据神自己的属性，而不是根据说我们要什么东西，然后就从天上好像你去抓一个东西来，去抓一个祝福来，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就像我们也讲到，请听神的声音，请听神的声音。很多人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去寻求神的心意，买房子，对不对？或者说是要换工作的时候，都会去寻求神的心意。可是这寻求神的心意的动机是什么呢？看看哪栋房子买了以后不会亏。买个价钱合理，啊，以后还会增值。然后换工作的话呢，啊，寻求神的心意，常常是想神呐，啊，这两个工作或者三个工作，哪一个做起来这个会跟这个上下跟上司也处得比较好，跟下面也处得好，然后薪水会比较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出发点是错误的，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其实寻求神的心意最主要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为了要顺服神，哦，可是如果我们一般平常都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你碰到一件重大的事情，你要去听神的声音，你觉得你听得到吗？听不到。就像你跟一个人平常都没有关系，哦，跟他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你跟一个朋友，哦，可能是很陌生的朋友，然后呢你也十多年没有来往了，然后你碰到一件事情，你想要去猜测他的意思，你觉得你猜得到吗？猜不到。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常常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在小事上你就去靠近神，去体贴神的意思，哦，那神的意思很多很明显的其实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哦，是显而易见的。我这次跟江牧师一起出去，碰到有个弟兄，他是从东部的一个 New Jersey 一个教会来的。他说他刚开始接触灵恩的时候，也常常在学习怎么样倾听神的声音。那他所受的教导就是说，啊，我想到一个问题，然后呢，我就听神的声音，听听看神是怎么回答我的。他说，哎，很奇怪啊，他这样听，怎么搞神回答我的都跟我自己想要的是一样的呢？啊，后来他就觉得不太对劲。那他说，哎，其实他发觉圣经上有一些很明显的东西，像他这次要出远门，一起我们一起在那边服侍少数民族。他说他跟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是过不去，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就是很气他。可是圣经上明明说要饶恕啊，怎么办呢？ 他说好吧，神啊，我要出去服侍了，我里面还没有饶恕，因为圣经上讲的，你要到祭坛前献礼物之前，你如果想起有跟哪个弟兄不和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跟他和好，对不对？所以他就好想说，好，神，你既然圣经上的话讲得这么清楚，就是要去跟他和好，我就去跟他和好吧。哦，虽然那件事情他不觉得自己有错，所以这才是你真正的去顺服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讲要信心的宣告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碰到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哦，你得了一个什么大病，或者碰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家里遭到什么灾难的时候，然后你去说，哦，跟神求一个话语，然后你再去宣告，不是这样子。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要开始宣告神的话。那么宣告神的话跟我们所谓的这种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想、积极思想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因为神的话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你说所谓的正面思想的话是你自己就把它想得好，但是
我认为哦，因为在外面也会有一些教导，就是世界上世人也有一些教导，听起来还是不错，说你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对，你要有正面思想、积极思想，听起来不错，但是这些思想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不见得是。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中文翻成心，在英文的版本里面有的翻成 mind， 或者是翻成 attitude。哦，所以你去看新译本的中文圣经也说，你们当有耶稣基督的意念。哦，就是我们的意念要跟他相同，或者说有的英文版本是说我们的态度要跟他相同。所以当我们要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用神的意念来代替我们自己的意念。哦，也就譬如说你可能觉得老是觉得说哎呀自己很不好，或者觉得神不爱你，可是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神看你为宝贵。哦，那你也可能过去有一些事情哦，不管是你对不起别人还是别人对不起你，你还是耿耿于怀。可是神说怎么样？神说我将你一切的罪孽都已经投到深海里面了。所以你是相信你自己，还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哦，所以宣告神的话，我们并不是一个很空洞的东西，也不是说我们要来一个什么正面思想啊、积极思想，不是，而是我们渐渐的学习用神的意念来取代我们自己的意念。因为圣经上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什么，
造就
人的好话，造就人的话啊，好话，这个好可能是我自己加的，造就人的话。然后叫听见的人呢得益处。好，那我们先来一起思想一下，你平常讲的话有没有造就人？有。好，秦丽，好，你最近说了什么造就人的话，分享一下。
我说圣母很漂亮。
谢谢，
要造就你。
这个好像没有造就。啊。哦，所以说造就人的话叫听的人得益处。哦，静怡曾经分享过，这个他女儿好像有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我忘记是什么事情。那他以前都会用指正的态度，哦，后来呢，他开始用一个很正面的。静怡，你要不要讲一讲？后来你就用鼓励说，如果你怎么样子，你就会比较好，对不对？就会很好，记不记得？忘记了，我记得那是好几年以前，那时候听了李圣长牧师的一些教导嘛。哦，我记得静怡跟我分享，就哎，他女儿在那点上，本来可能有一些孩子们总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我们大人看不顺眼的地方，可当他用一个称赞、一个鼓励的方式讲的时候，哎，女儿就改变了。哦，所以神看我们也是一样，神看我们，他不是一天到晚都指着说，你看你有这个毛病，你为什么那个还改不了？你看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改变。神看的是说，在我的手中，你会变得很美。哦，是非常奇妙的。我最近看到一部纪录片，讲到在广西一个乡下，那边呢有一条小溪，哦，那边的村民都是务农的，是一个乡下的地方。后来有一天，地质学家到那边去，发现原来那边过去曾经有过火山爆发，火山爆发就形成了很多的宝石就在里面。可是那宝石你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哦。 你不仔细看。所以那个时候村民们才经过地质学家的这样发现，那些村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平常看到这个有时候在泥巴里面，在这个溪水里面有那个石头怎么有点亮亮的，原来是宝石。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开始富起来了。哦，村民们就到溪里面去这样子捞啊捞啊，就是从那个一大堆的那个溪里面的石头这样子捞起来捞起来，然后在那边看哪个是宝石把它挑出来。这只是第一个过程。然后有专门啊卖就是玉的那些鉴定家，他们就去买。可是买的人也要很有眼光，那个因为玉它有不同的色泽，它可能是甚至是彩色的。哦，它那边有蓝宝石，有红宝石，还有翡翠。翡翠它还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是比较白的，有的是浅绿深绿的，还有的是带一点棕色的。结果那个买石头的人也要有这个眼光，看说哎这块玉会变成什么样子。哦，这块玉当它经过切割以后，哦，所以呢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我们看起来本来好像都是一堆石头在溪里面的，没有人注意，没有人看到我们有什么宝贵的地方。可是神来了，他看到，哇，你这块石头是宝贝的，然后在神的手中经过雕琢以后就会变得很美。哦，所以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讲到那个石头，当那个工匠就是专门去雕刻玉的人，他去买的时候是多少钱。那我上面没有讲说那个卖出来，村民们从溪里面捡出来卖的时候卖多少钱，没讲。哦，没有，那只是说他买来了以后，然后经过他的手，经过了精雕细琢，然后他看了那块石头就想说，嗯，这块石头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哦，可以雕刻出来变成一个很美的东西。所以神看我们也是这样子。哦，可是我们常常看自己的时候，或者看别人的时候，不管是看我们的配偶，或者是看我们孩子，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看到那个不完美的地方，看到那个还是石头的，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里面的玉，也没有看到那个玉经过雕琢以后会成为的样子。哦，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宣告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心对准神的心，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而不是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感觉，还有我的想法。哦，我在讲义上有讲，在民数记哦，讲义的第二行，民数记十四章，大家都知道，神应许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入，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可是呢，12个探子去了之后，只有两个，只有约书亚跟迦勒回来讲的话是正面的，其他10个探子讲的都说啊，那个地的居民啊，像巨人呐，多么可怕啊。哦，那个城墙啊很高大，我们打不破，没有办法打破，都讲了一些很负面的话。结果所有的百姓都受影响了，他们都没有办法进到那个迦南美地。哦，所以话，正面的话会感染，可是我们会发觉负面的话那个感染力会不会更大？会。哦，那所以呢，在我讲义上有写民数记14章26到28节里面，哦，这边有讲到，神就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哦，当我读到这句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我有一次在读的时候，哇，就是说，哇，这个很可怕哦，你跟神说什么话，然后神就要照着你讲的话来带你，这是不是有点可怕？哦，但是这个的情形是因为这样子，神这样子带他们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并不是说哦，我们平常讲了什么话啊，哦，譬如说你讲就说，哎呀，不行，我快死掉了，神就会让你死掉吗？不是这样子，你的话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哦，但是你如果常常跟自己说，我快要死掉了，我快要死掉了，你觉得你会怎么样？我想你身体的荷尔蒙会出问题，开始心情很不好，然后你旁边的人可能也跟着你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会鸡犬不宁，对不对？哦，所以说这边神说，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跟他说了，我要带你们进去，可是你们却不相信，所以结果呢，是因为你们的不信，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哦，但是呢，这是指一个特定的事情，是神已经应许了，他们是很明显的不信悖逆。 啊，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神也跟我们讲了很多的话，都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事上，我们来宣告神的话，而不是讲自己的话。譬如你看到你的儿女或者你的配偶有一些毛病，其实更多的毛病可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不要说哎呀，老是不改，老是不改，而是说神啊，谢谢你，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在你的手中，你会改变我们。我们这次路过台湾有两天，有一天的时间就跟黄牧师的大学同学见面，20多年不见的，结果呢，有一个同学看黄牧师的时候居然认不出来了。我就跟那个同学，那个同学是以前很熟的，我说哎，你看我老公现在比以前还要帅哦。哦，因为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很瘦嘛，然后那个神情都不太一样。结果有一个同学，他是去过那种西藏，他在台湾是拍专门拍广告片，是很有名的。他也去西藏啊，看过那些高僧啊什么的。他说他在那边哦，去西藏的时候看到那些高僧，觉得嗯，有的人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他说嗯，看黄牧师就有点像宗教领袖，就是他用的形容了，因为他也不晓，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晓得怎么形容。还有一个人也是没信主，他说嗯，黄牧师看起来有佛性。他们是用他所知道的言语来表达。还有另外一个人说哦，他看起来很慈祥。大概白头发开始多了以后就有点慈祥的感觉。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很有盼望啊。我们天天，你对身边的人可能不觉得，可是当一个老朋友他20多年之后看到你的话，他会觉得你怎么样。其实不要说很多年，像 Kate， 我常常用 Kate 做例子。刚刚认识 Kate 的时候跟现在是完全截然不同哦。以前没有给他拍一张，刚进教会的时候没有给他拍一张照片哦。虽然他那时候也是很漂亮，可是那个表情是不一样的哦，而且现在脸上都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爱哦。所以我们要学习说宣告神的话，并不是一种所谓的正面思想，也不是一种凭空的宣告。宣告神的话的意思是我们用神的想法来看自己，来看别人，来看我们的环境，好不好？所以我们也等会儿也不妨思想一下，你在生活里面你常常念的是什么？会不会念对有些东西有点不满啊？哦，念说哎，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改不了呢？可是你应该换一个角度，你宣告说神啊，谢谢你，你正在改变我，你也正在改变他，而且当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像你。好，嗯，好，阿们。好，我们所以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神的话，宣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哦，所以并不是说好像你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寻求了神的心意，然后神给你一句话你宣告出来，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是一种特定，当你有一个特殊需要的时候。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宣告神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能够宣告神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因为知道神是可信的。哦，如果一个人跟你讲话，今天这样讲，或者说他跟你讲的话，说话不算话，说了没有做到，或者是爽约了，你觉得你会不会相信这个人？不会，对不对？但是神是可信的，因为神的本性他就是信实的。哦，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因为知道神是可信的。而这个可信，这个信赖是怎么样证明出来的呢？第一个，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先有一个单纯的信，但是呢，当我们愿意选择去宣告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我们就会在生命里面经历出来。这也就讲到我们的信心会经过试炼，但是呢，经过试炼以后比那个金子更宝贵，而且那信心会不断的增长。好，所以当我们开始的信心只有一点点，可是当你选择去相信神的话，宣告神的话，你经历了以后，哦，你的信心就会不断的增长。像我这几年经历过蛮多身体上的软弱啊，一些担心啊什么的，哦，那我就碰到软弱，人在自己好像很强，很能够掌握一切的时候，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去依靠神？不太会需要，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依靠神，自己体力都很好嘛，做什么事情都 OK。然后到了这几年，开始身体出现状况了，一下腰闪到，一下脖子扭到了，脚扭到，什么东西都来了。我记得前几年有过一次要翻译，在礼拜四晚上开始要翻译，我大概是在礼拜一的时候腰闪到了。腰闪到，你们都知道，如果腰闪到过的举手。 有没有？哦，有一些哈、哦，腰闪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从一个姿势换到另外一个姿势的时候很困难，站的也可以，躺的也可以，坐不久，因为刚好在脊椎尾椎那个地方坐不久，好、哦，所以我那个时候礼拜一闪到了，然后晚上要上厕所都有困难，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要上厕所躺了，然后起来走不了，因为痛得不得了，就黄牧师就在我背后架着我走，嗯，碰到那个时候要翻译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就祷告说，神啊，你的恩典够我用，宣告神的话，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结果呢，我就在聚会前大家在敬拜的时候，我就躺在像我们后面那个长椅子上躺着，然后就上台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因为我的裙子很长到地，所以只有少数人看到原来我是穿拖鞋上去的，因为腰闪到了也不能再穿高跟鞋，哦，那会增加腰部的负担，所以也就这样过去了，经历神的恩典。哦，那我的腰大概是通常腰闪到，通常也一个礼拜，通常闪得厉害的话一个礼拜还不会好，所以我在翻译过后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才好。那还有一次翻译那个属灵的征战太大了，那年刚好是讲到八号提案的时候，焦密勒牧师来也是有很多对灵界的宣告，然后我翻译的时候也非常专注，就这样子一直看着他，这样子可能身体都僵在那边，脖子也没动，然后后来等到翻译到礼拜六晚上的时候，就脖子一个怪怪的，然后就不能动了。等到礼拜天早上，等到礼拜六晚上睡觉的时候，连睡觉的时候脖子都不能转。那是我唯一一次脖子扭到的经验，啊、哦！结果礼拜天照样上去翻。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不是靠我的力量，因为靠着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神的能力。可是当你去经历一次以后，你就觉得啊，神真的是可信的，是可以依靠的，所以你下次碰到事情的时候就不这么担心。我记得很多年前黄牧师有一次讲说啊，我们冬天的时候要到印尼去，他因为他的家人大部分都还在印尼，所以我们要到印尼去，我心里就在想说啊，冬天这边冷天，然后到印尼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我想说这个从冬天到夏天真的是很麻烦，然后衣服啊这个天气又不适应啊，我就开始有很多的担心。结果等到今年的时候，我们又要先去印尼，然后再到中国，到中国又是到山上，等于又从一个夏天，然后又变到冬天。我就发觉，哎，我没有像那个很多年前开始那么担心，觉得说，哎呀，怎么办？要带冬天的衣服，要带这个像春秋天，要带夏天一大堆的，想想想，我就觉得说，哎，兵来将挡，对不对？对，兵来将挡，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我觉得也不是靠我自己承担的，哦，所以这次虽然在这个山上啊，还有在这个旅途中，当然也有很多的不舒服啊、不方便的地方，可是就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哦，所以当我在一次一次的软弱，我经历了神的恩典以后，我就对这点非常有信心，就觉得生活里面就少了很多的忧虑跟害怕，哦，所以说神的话是可以经历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看，首先我们相信神的话，因为知道神是可信的。在讲义上有民数记23:19，讲到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哦，所以神他不会说谎的，他也不会后悔，他说话算话。然后提摩太后书2:13，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哦，我们对人，我想有时候我们对神，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还有点信不过，因为叫你去相信一个人都不太容易，甚至尤其是一个人他曾经跟你说了一些话，后来没有做到，你以后会不会再相信他？不会。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可信的。哦，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宣告神的话，是因为神的本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什么时候要宣告，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宣告神的话，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那我这边举了一些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比较常碰到的情形。好，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跟神很靠近，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又跟神比较远，会不会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宣告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好像也会碰到一些事情，就会怀疑说啊，神你到底爱不爱我，会不会啊，可能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都会碰到这样的现象。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经文，当你感觉远离神或者是怀疑神的爱的时候， 有一个经文，诗篇第五篇第七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这边讲到说，我是怎么样，我凭什么能够来到你的居所？我凭什么？我来到你的居所是因为我的感觉吗？还是因为我今天的心情好不好？还是因为我今天有没有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今天有没有读圣经？我有没有好行为？是不是？
不是，
都不是。我今天之所以来到他的面前，都是他的恩典，完全不是因为我，也不是说我今天属灵光景好，我特别爱他，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都是因为他爱我，完全不在于我的行为。哦，所以这就让我们有一个信心，不管今天我的感觉怎么样，可能我今天在公司里面或者在家里面发脾气了，或者说我今天也有一些做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只要我们的念头一转，我们的心一转，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哦，所以这句话讲说，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而且神的慈爱是用不完的，神不会，而且是不改变的，不会说今天他爱我一点，明天就多爱一点，然后明天他就不爱我了。不像人的爱，人的爱是会改变的。哦，所以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信心，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在于我们的感觉。好，然后雅各书四章八节讲得很清楚，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神他是很乐意来亲近我们。哦，其实你可以想象，就像父亲他已经张开双臂在那里等着我们，但是呢他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去接受他的拥抱，去领受他的爱。哦，所以问题常常是在我们这边。哦，所以有时候呢，可能我们也在工作忙碌里面，可是你只要念头一转，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次我们在从台湾回来，在飞机场的时候，然后就在那边等啊，等的时候旁边是一家在卖一些电子用品的，又放一些音乐很吵，然后同时呢又有这个飞机场的在宣布哪一班班机啊，什么时候你要到哪一个门去了什么，在那边，可是我就在那边没事做，然后就安静一下，哎，安心一下，感觉神就在那里。哦，所以我就说啊，谢谢，我就说谢谢主，在这么嘈杂的环境里面，你还在这里啊。哦，所以神无所不在，也并不在于，因为通常的话我都是喜欢，哦，要安静，当然要选一个精神状况比较好的时候，然后也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场所。可是那次就是这样子，右边是那就是那个商店的声音，然后前面又到处又是那个啊，就是那个机场在那边播音的声音，可是神还是在，只要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神，神就在那里。哦，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信心。哦，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觉得跟神隔得远，但是你就可以宣告这句话的时候，神你说哦，当我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就会亲近我。所以然后你就说，主啊，我来了，就这么简单。哦，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单纯的，不是很复杂的。好，那还有时候我们可能也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会怀疑神的爱。哦，尤其是碰到一些考验，那考验啊，身体上的、环境上的，或者是就是人，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生老病死、病痛、死亡这些东西。好，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宣告神的话，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里面讲：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哦，讲到世上的一切都会改变，大山可以迁移。哦，这几年发生了一些事情，是圣经上有记载的。圣经上有讲什么地虽然改变，山什么虽然移摇动，什么到海星。我们看到这几年的海啸、地震，真的看到这个山移动了，然后东西不见了。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新闻在佛罗里达，有没有人看到？靠近 Tampa， 佛罗里达。有一个房子，有一个人晚上在睡觉，十一点的时候，他的房子突然这样子，他的地塌陷了，然后呢，他整个的床就陷到土里面去了。那时候他叫他弟弟，他的弟弟跟他的 brother 应该是弟弟跟他是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他叫他的弟弟，他弟弟要去救他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弟弟也下到那个里面去。结果呢，后来他的弟弟是被警察救出来，可是这个人已经完全找不到了。就像圣经上讲那个地开了口，然后把人给吞下去。 这种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哦，那后来新闻上也有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说因为他那个地，他那个房子的下面是沙土，沙土在下面呢是石灰石，石灰石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名胜的地方，他们有岩，大家有去过，有一些什么洞穴啊，那些都是石灰石。可是那些东西经过了水以后就很容易溶掉，就松掉了。哦，所以昨天的新闻看到说警察就叫那边的他附近的那几家的居民的，就叫他们说半个小时离开，怕危险。哦，我看新闻报纸想说在1981年也曾经有过，在佛罗里达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有5辆赛车哦，就他们比赛赛车的时候赛车被吞下去，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说圣经上讲的说那个房子建造在沙土上，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那个房子不晓得建在里面，那房子是1974年盖的，从加州的标准来讲也不算很老，在加州的话50-60年70-80年的房子很多，可是他的房子因为是建在沙土上的。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警察叫那些人说你半个小时内把你要带的东西全部拿出来，然后因为你的房子随时可能都会这样掉下去，很恐怖。
对，
嗯，所以我在想说，我在跟黄牧师说，哎，如果要我半个小时内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我要拿什么东西啊？其实我跟黄牧师说，这个现在已经到了50好几的年纪，家里的一切东西要精简了，不要再囤积，所以一些该丢的，有些穿了20多年的衣服都舍不得丢的，或者摆在那边了，20多年前买的，摆在那边都舍不得丢的衣服，我开始丢了。哦，所以要精简，年轻人可能还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哦，只是想说，我们这次跟江牧师去山上，最大的发现是。可以不要吃那么多东西，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因为一天吃2顿，然后呢，6顿的菜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了那个他们从山下带上去的那个萝卜，然后煮的又是那样烂烂的，所以我现在回来以后，看到市场，我平常的时候也会煮个萝卜汤，看到以后啊，萝卜我不想吃了，在那边吃了3天6顿，都吃一样的菜，哦。所以就想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很短暂，哎，怎么讲到这边来了？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哦，在这边的物质生活丰富，但是我们还是要常常的警醒，我们的灵里面警醒，然后不要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是永远的。就像那个地开口把那个人吞下去的那个人只有37岁，很年轻，可是那种事情谁会想到呢？对不对？他们住在那边也住了20几年了，谁想得到？哦，所以任何好像我们觉得是很哇，好像是圣经上讲的这些话，哎，我们看到这几年都在渐渐的实现。哦，好，所以这边讲到哈，我们是回到以赛亚书，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也就是讲到外在的环境，不管有多大的变动，但是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然后这边神也讲，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哦，所以连续怜悯，这是神的本性，这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碰到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向我施慈爱。哦，这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有一些人来到神的面前也说，主啊，你怜悯我，哦 ，Have mercy on me， 怜悯我。好，好，然后罗马书8:35还有38-39这个经文，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蛮熟的哦。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边讲到了很多的情形，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是刀嘛。这个东西好像对我们现在来讲，患难困苦可能有一点，但是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可能我们经历的很少。哦，但是什么东西我们会可能经历呢？是生死，是死是生。这边讲到是他这个经文其实讲的是说，当我们自己不管是活在这个肉身，还是说我们的肉身已经死了，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时候会让我们感觉跟神的爱隔绝，就是当我们有所爱的人过世的时候。哦，生死，还有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有能的，是现在将来。天使的掌权的其实讲的是，哦，讲的常常并不是指的那好的天使，而是那个恶的天使，就是邪灵。哦，所以有时候仇敌会做一些工作，让我们感觉跟神远离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宣告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哦，所以我们讲到看到后来是说，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哦，所以碰到你感觉，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就宣告神的话，好不好？这样子的话，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你跟人的关系，都会有突破。好，那我们再来看，当你害怕的时候，哦，也可以宣告神的话，会不会有害怕？
会，
每个人都会害怕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话我们都可以宣告，像诗篇91篇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一整篇都非常的好。但是那诗篇91篇的先决条件是你要住在那里，记得你是住在那里，你不是一个游客，你不是进进出出的，是住在那里面。住在那里面的时候，你才不会遭到那一切的灾害。好，啊，然后27篇，这是我常常喜欢引用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哦，然后121篇的第8节，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然后呢，32篇第7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哦，所以你碰到一些征战，不管是你里面的意念还是外面的环境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个选择，就是说躲到耶稣的里面。哦，像我这次跟黄牧师回应你去，我们去巴厘岛玩。巴厘岛的话，如果你还没去过，我建议你不要去，其实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他们是拜印度教的，你大概从前面一排这个位置里面，大概就可以有5-6个偶像，从这边到这个地方的位置，你就是在街道沿街上都有了偶像，到处都是，包括他们的很漂亮的风景区海边。我们去的第一个风景区，他们是一个海边，很漂亮，然后呢有猴子园，然后他们就叫我们要绑一条腰带，他说你要尊重 respect the temple，他说你们要去尊重那个地方的庙，那边其实没有什么庙，哦，可是有过去是庙的地方，那他们都有个习俗，就像绑一个。我说我不绑啊，我说我又不是来庙，我是来这边看海的。我就是没绑，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顺他们的东西。可是那个带领的一个黑黑的女的，也是有点凶凶的，我就没有绑。后来我看到有一团是白人，也是西方人去，他们也没绑啊，可是一去那个地方就有那样的东西。后来我们又到一个很漂亮很大的海边去，哦，那边也是有庙，他们的庙跟我们不一样，可是那个庙，而且呢到那个傍晚的时候，他们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庙里面那种吟唱，他们是用扩音机播的，
哦，
对，所以你不管在海哪边你都听到，那边观光客非常非常的多，听说是很有名的地方。所以我就跟你说，如果你没去过，我建议你不要去，因为漂亮的海边多的是。可是我碰到那样子的地方是怎么样呢？会不会受一些影响？这时候怎么办？会，灵里面会受影响，会。我就回到我的里面，回到我里面的耶稣，因为神是我的藏身处。我不是觉得那么恐怖，但是你就感觉那个东西就是乱糟，就是不舒服，你会觉得不舒服。我就回到里面祷告，里面用方言。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因为里面常常方言祷告，啊，需要需要躲藏在耶稣的里面，啊。这边讲到你是我藏身处，所以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回到你里面的耶稣那里去。然后46篇也有讲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这边很多用我们，哦，当你在碰到环境的时候，你要把那我们变成我，因为我们好像指的是好像是大家的，是不是我的？不一定，大家的应该是我的，没错，哦，可是呢有时候当我们讲我们的时候，好像把概括性的那我呢就有点变得不见了一样，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变成我，哦，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意思是什么？你跟神一说，神啊救命啊，神救我，他马上就要救你，哦哦。所以并不是说你跟神求了然后觉得哎，帮助怎么还没有来，哦，是随时的帮助。我们就相信神的话，我们就这样宣告。婉仪这边还有位置，我们先讲害怕的时候。嗯，好，那马太福音接下来我们看害怕的时候的最下面一个经文，马太福音第10章。我们都这个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哈，讲到说如果天父不许，麻雀都不能够掉在地上，然后这边讲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 你的头发有多少根不晓得，我光是每天掉在地上的头发就很多了。哦，可是神这样讲，相不相信？相信，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而且神爱我们真的是爱到很细微的地方。哦，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哦，我们看麻雀觉得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哦，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可是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哦，所以在害怕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都会有害怕。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宣告神的话，啊，好，我们再来看，如果你有重担、忧虑的时候，有没有重担？
有。
有。有没有忧虑？
有。
每个人都会有。好，那碰到重担、忧虑的时候怎么办呢？也是一样，宣告神的话。啊，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这个经文我想也是我们常常用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到神面前。到神面前。哦，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人扛了一个扁担，我想苏牧师也讲过，有一个人扛了扁担很重，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开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就想说，哎，帮助他，就请这个扛扁担的人上了车，结果那个人上车以后，他还是继续扛着那个扁担，都听过对不对？所以这有点像我们跟神的关系，神已经说，来，你上我的车，把这个担子全部放下来交给我，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达你的目的地。我们说不要，我不是，可是我们扛着担子扛惯了，对不对？不习惯交出去，即使已经上了神的车，哦，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到神的面前把这担子放下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得安息。哦，然后再来下面一个经文，马太福音6章33到34节，讲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们，然后讲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呢，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学习碰到忧虑的时候说，好，主啊，交给你了。很多人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原因通常是怎么样？晚上的时候你会发觉，晚上的时候最容易想一些东西，对不对？胡思乱想。或者还有一个很容易胡思乱想是什么？当你要开始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对，这时候怎么办？晚上的时候你就说，神啊，交给你了，我要睡觉了，谢谢主，然后就睡觉了。哦，因为这边讲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也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难处带到你的梦里面带下去，因为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你睡得好，你就有力量来面对第二天的挑战。哦，所以圣经上的话不是只是让我们读读过去而已，圣经上的话是要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实际的活出来。哦，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忧虑你的担子越来越少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讲到有重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宣告另外一个经文，彼得前书，就在我们讲义上第三个经文，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哦，我们卸给神，除了我们自己的心情会改变，而且最主要是我们学习交托。为什么能够交给他呢？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照顾我们，他爱我们。就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只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而是一个很实际的交托。哦，好，那腓立比书4章6节的这个经文也是常常被引用的，应当一无挂虑。应当，圣经上有很多应当，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哦，要常常喜乐啊，什么要靠主喜乐啊，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大堆这个要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劳苦愁烦。哦，喜乐也不是人的天性。哦，说要不挂虑，就表示我们常常容易挂虑，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换句话说，当你碰到有些事情忧虑的时候怎么办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记得要感谢，感谢非常的重要。哦，不是一种抱怨式的告诉神。那这边腓立比书4章7节这个经文我没有引用，再讲一上，下面一句是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哦，也就是说当你这样子把你的挂虑都交给神了，啊，就是用感谢用祷告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非常的平安。 哦，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因为最会让我们忧虑的就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想很多事情，想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怎么样，然后就会怎么样，想想想，你可能从第一步已经想到第十步了，事情都还没有，第一步都还没有发生，对不对？第一步只是一个如果而已，哦。所以很多我们担心的事情其实根本不会发生，可是我们的心情，我们整个人已经受影响了，哦。所以要学习，当那些忧虑来的时候呢，第一步你就要把它停，就要停住了，说神，我交给你，因为你顾念我，然后你就说神，我谢谢你，我把我这个忧虑交给你，哦，因为这是你的命令，然后因为你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你就开始这样宣告，宣告，你就用神的话来宣告，你不是自己劝自己，记得你自己劝自己或者别人劝你都不见得有什么用，但是你就宣告神的话，哦。然后接下来一个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哦，这个耶稣对门徒说的，这个大家也，这个经文也应该很熟，我们有一首歌什么野地的花，就是从路加福音还有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过那个麻雀的那个，就是从那个歌词里面出来，就是说神他既然看顾野地的麻雀，要像野地的花也是这么的漂亮，所以神必定看顾我们，哦。所以这些经文大家都，如果这些经文你有还不太熟或者你不太常用的，我建议你把它背下来，哦，而且常常的宣告，尤其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好，那么面对困难感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宣告神的话。好，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是这样子，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注意在那个问题上面，那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大。我这几年订了不少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杂志，哦，我就发觉有些东西他们记载的相当有意思。我前几年就看了一篇报道，讲到 Stanford 大学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哦，就是讲到人的对于那个疼痛的感觉跟反应。那篇文章是这样子的，他是让有一个人，他是曾经骑马然后肩膀受伤呢，那他这个大学，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做的研究是这样，他就让这个人脑子上带个东西能够接到那个电脑上面，电脑就能够反映出一个图像来，就看他那个疼痛的感觉。所以当那个曾经肩膀受伤的人他想着他的肩膀的时候，他那个疼痛的感觉就增加，然后那个他那个电脑上面就显示出来，那个图像就开始在那动啊，就很多的颜色。可是当他想着他的脚趾头也就是跟肩膀最远的地方，哎，他那疼痛的感觉减低了，哦，所以你看这个可以教我们一点什么，圣经上常常教我们要仰望耶稣，对不对？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就是说你不要一直去看，哎呀我这边好痛哦，我这个不晓得会不会好啊，啊要多久才会好啊，要吃什么药，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越想你越痛，哦，这不是基督教的刊物，这是一般的刊物讲的。在那个杂志上面还有一篇文章也讲到说，讲到吃药，他们在做实验，怎么样的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吃是最有效的呢？就是当病人跟医生双方都觉得这个药会很有效，哦，如果你对吃那个药，如果医生给你一个药你已经在怀疑，或者医生跟你说哎呀这个药你吃吃看吧，我也不晓得你吃了这个药会好还是不会好，你觉得你有没有信心？没信心，对不对？你本来就没信心了，那你对药也不懂啊，你也不会说我吃了这个药一定会好，不是？可是如果这个医生跟你说啊，你吃了药，这个药你就会几天内就会好起来，你看你的心情已经不一样了。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半夜都会起来尿尿，哦，然后呢，因为晚上嘛要尿尿，一个人也会怕，然后就会把我妈叫醒。所以你想，我妈每天晚上都没睡好啊，那怎么办呢？后来她就说啊，我给你吃一种药。哦，吃了药你半夜就不会起来上厕所。后来他就给我吃一种，就是一种胶囊嘛，哦。后来过了几年，等我长大以后，他跟我说那个不是药，他就去药房里面买那个空胶囊，然后把那个什么维他命啊就装在里面，就这样。可是因为我相信了，对不对？然后后来我那时候还跟我爸说，你这个药很有用哎，我吃了半夜真的不起来尿尿了。这就是信心，我的信心放在哪里了，对不对？我们平常的信心放在哪里？哦，我看的健康杂志上还有一篇报道，讲到说针灸能不能够减轻疼痛，他用不同的族群来做研究，坐在亚洲人的身上有90%以上的人觉得疼痛减轻了，坐在这个美国人身上 50%左右。那坐在澳洲纽澳的啊，新西兰纽西兰还有澳洲的人，大概只有10%几。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关于你的信念，你相信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相信中医，相信说哎这个东西有效。可是美国人呢，可能跟亚洲接触的还比较多一点啊，半信半疑。那澳洲人可能接触的少，所以他们不相信，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没效了。所以我们要，这是世人的信念。世界上有很多的像一些偶像崇拜，我也看了，我最近看了一篇看了一个纪录片，也是讲到在云南的少数民族，有一个民族，你知道他们拜什么东西吗？拜茶树。为什么会拜茶树呢？我们会想象不到，是因为有一个人哦，可能也是他们那个民族里面的一个领袖，有一次呢病得不轻，结果呢他就从那个茶这样捏一捏啊，然后又加了热开水喝了以后，他病好了，所以他就觉得那东西有神奇的功效，就认为茶能够治病，然后就开始拜了。所以你看茶树也会成为神。哦，那这也让我想到说，我们的信心到底放在哪里？像这几年陆陆续续流行了很多不同的健康食品，那你的信心到底放在哪里？你是相信你吃了那个东西你就会好吗？哦，其实人的身体构造是非常复杂的。哦，那还有像很多像有一些东西，它的功效都在渐渐的被推翻。我记得20多年前，凡是从台湾到美国的人，他们都会买维他命 E。有没有？那个时候很流行维他命 E， 结果现在的这个东西也被推翻了。现在说，如果你吃的维他命 E 量太大的话，反而可能引起心脏病。所以很多东西不断在推翻。但是我最主要讲的，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好，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而且我们愿意宣告的话，这个呢就会给我们产生力量。哦，不要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而因为神是真实的，何况在这个。在一般的世界里面，信心都会改变人。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常常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人自己的话，人的感觉。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当我们面对困难或者是软弱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那罗马书8:26里面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好，这个经文我们通常用在讲到祷告方面的时候，但是其实呢，这边讲到圣灵，它是我们软弱中的帮助。哦，圣灵其实它的意思，保惠师的意思就是在旁边帮助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圣灵帮助我们，不只是在祷告的时候，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圣灵它都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碰到任何的软弱，你都可以说圣灵，我需要你的帮助；耶稣，我需要你的帮助，你都可以跟他求。哦，就像当我知道说我要教这个课的时候，我也说神啊，你要我讲什么？因为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啊，我也去借了书，也去看了书，可是就觉得哎，很奇妙，这个礼拜神给我的意念只有分享这一点而已。虽然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些，我自己也预备也写了一些笔记，可是我就觉得哎，神就是会引导，好，然后还有一个经文，下面一个经文，《生命记》33:25，哦，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祝福，这是讲到对亚舍的支派祝福。其中后面半句，我们看我们常常引用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日子平顺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太大的需要；可是如果你的日子里面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神也会给你够用的力量。所以你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就说神，你的话说我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因为你是供应我的主，啊，你是赐日用饮食给我的主。这个日用的饮食包括它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力量，维持我们心灵的力量，各方面的力量，啊，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宣告。然后哥林多后书12:9，啊，这边是保罗讲到说他的身上有刺，3次求过主，然后主跟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所以这边保罗讲，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呢，我们还相信一点，就是神的恩典够用。哦，神的恩典是每天随时都可以支取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读过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哦，所以我们碰到 你碰到挑战大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也就更大，所以我们都可以跟神支取。还有哥林多后书13章，哦，这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这保罗跟他们讲的话，我们看后半句，因为，我们从因为开始看，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个大能是什么样的大能呢？是能够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哦，所以我们会不会常常觉得自己很软弱？会不会？会不会？
会
会。软弱的时候怎么办？
求主耶稣帮助。
嗯，哦，或者在教会里面，这个我觉得，哎，我看到觉得说，嗯，某某姐妹，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服事？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嗯，我可以吗？就像这个，或者你会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会不会？或者说，嗯，这个事情叫我老公去做好了，我是姐妹了，嗯，或者说做弟兄的说，哎。我太太比较能言善道，叫我太太做好了。你觉得自己不行，可是耶稣有没有在你里面？
有。
那在你里面的耶稣是什么样？是有大能的。好，而且圣经上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也讲到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哦，所以当我们说不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自己。对不对？你看自己当然觉得有很多的不能，哦，或者说怕自己做不好啊，哦，没有面子啊，等等等，哦，其实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神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当你觉得软弱的时候，其实是你在看自己。我记得很多年前老米勒牧师第一次到台湾服事的时候，那时候他其实已经70多岁了，他到台湾最南边的恒春去服事，完了以后我们有一天空档的时间就带他到垦丁公园。大家知道呢，到那公园里面要走很多的路，还要爬啊什么的。后来我就问他说：“你累不累啊？”他说：“我没有温度计。”我没有温度计的意思是什么？我不会常常去体贴我的感觉。哦，我们有时候会好像觉得啊有点累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啊什么。哦，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而没有看神。我现在想起来，他当年在台湾这样子跑遍台湾，到各大小城市，从基隆走到恒春，我实在是很佩服。都已经70多岁了，而且他第一年去的时候是台湾最热的7、8月的时候。哦，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日子很凉快了，回到台湾7、8月，你都会觉得哇不行了。这个对，前几年我曾经在8月份的时候回去，坐在那边都流汗，都有点受不了了。可是他们会在那样的季节里面去，我就觉得真的是靠着神。哦。所以靠着神，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我们一起来宣告：基督在我身上不是软弱的，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好不好？我们把这个你们改成我，我们一起念两遍：基督在我身上不是软弱的，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基督在我身上不是软弱的，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下次你碰到任何的挑战，你觉得有困难的时候，你就跟神说，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靠着我自己我是觉得不能，我没有办法，但是你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你在我里面不是软弱的。好，这样子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哦，你就不会停留在自己的能力，因为其实不管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服事的时候，更是需要靠主，不是靠着我们的才干。哦，神很乐意用我们来服侍人。我想讲到服侍方面，最主要是像去中国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明显。有一年黄牧师去中国一个城市教课，教教会历史。那教完课以后呢，然后有一个姐妹就来找我替她祷告。我如果要用我们的标准来讲，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因为是教课，比较是在知识方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高。然后那个姐妹跟我讲话又带了一些她的家乡的口音，我也没有完全听懂，反正基本上就是她的心脏有问题什么的。好，那她来找我祷告了，我当然不能够跟她说，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恩高啊，你下一堂再来吧。哦，我就说好，我就为她祷告，祷告什么我也忘了。后来过半年之后，我来，她就跟我说她好了。 什么好了，他说他本来连什么上楼梯什么上下什么都会喘啊，都什么，他现在好了，他好兴奋好兴奋。所以我觉得那不是我做的，对，那是神。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很有信心，是神要做。那其实我想他找任何人祷告都一样，对，所以不是看我的感觉。哦，那还有像出外服事的时候挑战很大，像有一年我们到一个教会，早上是黄牧师讲，然后他们说吃完中饭以后他们还要继续有一些教导，黄牧师讲早上，我讲下午，我想说讲什么，一点的概念都没有，不晓得要讲什么。后来就在第一堂早堂结束完，有一些姐妹说要来祷告，然后就在跟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灵感，然后吃完中饭以后我就分享。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时间去翻圣经，你也没有时间去什么预备讲章什么的，然后就开口就讲了。讲完以后，然后我就等他说我们来唱一首歌，唱一首歌就好多姐妹跑到前面来哭，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嗯，然后他们来讲说，你讲的就是我的样子，就是我现在的光景。这不是说我能做什么，而是因为那些人有需要，神爱他们，我们只不过是成为一个器皿。哦，所以出外服事的时候，这类的事情是很多，而且非常明显的。哦，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边也有很多的服事的机会。这个时候呢，只要你自己的时间上许可，我鼓励你多多的参与。哦，不是看我有什么，我会什么。哦。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啊 ，Alan 跟 Amy 劳，他们现在在花莲的圣教会服事。哦，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他们来这个教会不久 ，Amy 说他是家里面的老幺，好像是不知道是七个还是八个，上面都是姐姐，七个，然后每一个都会管他，哦，他是最小的嘛，哦，所以你平常看他是蛮安静的人，好像哎口才也不会特别好。后来我就请他教儿童主日学，教的是最小班，最小班就是3岁以下，啊，结果哇，他花很多时间准备。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准备了，他要教那个小羊，耶稣爱小羊，他自己就拿那个棉花，然后贴在纸上面，弄成一只只羊，弄得好漂亮，非常的认真，哦，教得很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哎，他有心，他不会想说啊，我又不是很会教啊，我又没有口才啊，不会，他就是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他能够自己去独立承担责任，其实是有一个开始的，哦，不是说哈，他先天上本来就是这个能言善道的，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只要我们愿意，不管是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说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你想学习，在属灵方面的日常生活方面，你都可以跟神求，说神，求你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赏赐给我。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进到那个属灵无穷的资源里面，不再看自己。这也是我们每个，如果你有心要服事的话，这也是需要的。哦，因为当你看自己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但是神爱他的百姓，神也乐意来供应我们。哦，好，所以我们再看腓立比书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加给我力量的就是主。哦。所以你有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婉仪，你要考驾照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宣告，哦，宣告说神，你必加力量给我，我的驾照一定能够顺利的考到。哦，因为有时候环境会给我们一些挫败，会打击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就要宣告神的话，说神，你是帮助我的。好，哦。当然我们在宣告神的话，同时自己也是要有一些预备，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哦，我说譬如说，哦，到中国去服事，不是说你平常不读经也不祷告，然后你到那边就凭空，你要凭空要从天上抓话下来吗？没有啊，因为你平常跟神也没有一个连接。像我们这次跟姜牧师去，姜牧师说到出外服事就是天线要这个要对准，一定要对得很好。而且到那边服事，他不是事先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要讲，他下午的时候就跟我说，哎，等一下你讲，哦，好，等一下你讲，然后你就要去讲了，嗯，而且你讲的是真的必须是从神来的心意，也不是说你随便上去讲一通话，对不对？嗯，啊，哦，所以那预备是平时的，好，所以我讲到说我们宣告神的话，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有行动，好，哦，好，我们再来看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人曾经失眠过？有。哦，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那睡不着的时候，有很好的话，我们也可以宣告，诗篇127篇第2节，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好，你是不是耶和华所亲爱的？
是。
然后你就说，你可以祷告。我有时候也会啊，晚上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聚会回来太兴奋了，然后有点不太好睡觉哦。然后我就说，主啊，谢谢你，我是你所亲爱的，我要安然睡觉了，晚安。我就会跟神这样说，就很简单嘛，对不对？哦，然后呢，诗篇第四篇第八节也讲到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哦，所以是神使我能够好好睡觉。最近我也从我的健康杂志上讲到他们治疗失眠，他们有一种新的方法叫做那个 cognitive， 哦，就是讲到你认知上的改变。首先它要改变你的观念，就是你不再认为说哦，睡不好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你如果有过失眠，或者你的朋友失眠，你就知道失眠的人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说他会害怕失眠。对，越害怕失眠，他越怕睡不着，就越睡不着。嗯，哦，或者讲说，我如果睡不着了，我这个日子就会很糟糕。所以他首先要改变他的想法，就是说，好，即使我没睡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改变他的想法。哦，那改变想法还有呢，他们也要有行动的配合，就是说，哎，你要减少你的咖啡因啊，这些东西。对。所以就说很多东西我们的认知开始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就能够改变。他目前做一个初步的研究，就是他们如果用这种认知上的改变啊，然后当事人他自己也有一些行动，就是啊，睡觉前啊不要太兴奋啊，不要吃咖啡因那些东西，这个跟他们有的要吃安眠药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哦，所以神的话就是当我们的看法改变了，譬如说我们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你如果一直想，哎呀，好难啊，好难啊，好难啊，啊，我永远没有办法，你就真的没办法。可是你如果开始宣告说，神在你凡事都能，我相信你在我里面是有大能的，你在我里面不是软弱的。而且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是开始不靠自己而靠着神，哦，你就开始宣告靠着神。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经历神，而且最重要，你的想法也改变了。你自己，你先从想法开始改变，想法改变会带出行动的改变，也那个结果也会改变。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宣告神的话。好，然后还有在座年长的不是很多哦，年纪大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的身体状况一定会不如从前。很少人会说你到年纪大的时候你的体力比以前好啊，这个胃口比以前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圣经上有应许我们什么呢？诗篇九十二篇12-14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哦，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哦，所以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我们不会像很多人觉得说啊，哦，我到老了好像这个动也不能动啦，身体也不好啊，哦，觉得没有盼望。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哦，很多人到了年纪大也觉得哎呀自己没有用，没有用。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年纪大的时候还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像恩慈牧师的父亲，他活到将近100岁。我记得有一年我到机场去接我的父母，刚好他也刚好碰到他也从机场回来，那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他还到上海去传福音。你看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像我们说啊，他去里面办一个很大的布道会，办一个很大的什么聚会，他是去对人家这样一对一的传福音。他里面有这样的负担，到年纪大的时候还是去祝福别人，还是在做神的工。他没有说我就在家里面坐着不动。哦，恩慈牧师也曾经带他的父母到我们家去看过我爸妈，他能够去祝福别人。那我们知道还有一位少师母，现在应该已经是89岁了。他自己的女儿在前两年，还不到60岁就过世了。哦，可是在这之前，他已经到上海去，他就在那里专门带一个神学班。他把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完全就投在那边，他也不会说啊，我有心脏病，我这个也有过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他不会看自己的病有多软弱，他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哦，所以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结果子。然后在诗篇73篇25-26节，我们有一首歌叫《除你以外》。哦，除你以外就是从这首歌，就是从这诗篇里面出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啊，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也有一节类似的经文，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好，当你觉得你的身体状况不如以前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里面，你内心的状况呢？你觉得你内心的状况是跟着下沉，还是你的里面觉得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新似一天在英文里面叫 renewed day by day，就是一天每一天都在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还有呢，讲到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里面的力量会大过一切，哦，因为外面的一切毕竟都是短暂，都是会过去的，而你里面的力量能够扶持你，使你到年老的时候你不会自哀自怜，你活得还是有意义有价值，能够多结果子，成为别人的祝福。哦，那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里面，也是神对雅各他们家讲的哦。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行的后面，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就是讲到他们一从出胎就蒙神的宝宝跟怀揣，直到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哦，所以这是让我们很有盼望的，也就是说，神爱我们，从我们出生。哦，一直到我们年轻，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一直到年老发白，神他都会照顾我们，都会宝宝我们，怀揣我们。你想想看，那个宝宝跟怀揣是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好像是一个小 baby 在母亲的怀里面一样。哦，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的。圣经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话都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像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没有力量，可是圣经上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什么，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是上腾。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我需要这个时候我需要安静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你就会觉得哎，开始有力量了。哦，所以神的话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今天上这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学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学习多讲神的话，少用自己的感觉，少用自己的意念，哦，这样子呢，你开始体贴神的心意，而且你也就学习去支取神的能力，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东西，哦，所以圣经上读的话，读了神的话，你就要把它用出来，你越用的话，你就越能够经历这个话，好不好？好，所以我所列的只是我想到的一些哦。如果你自己想到其他，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好不好？然后就实际的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谢谢你，你是要赐福给我们主，因为你说你所给我们的意念，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要赐福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让我们的幕后有指望。是的，主，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能力，主啊，你就是我们一切一切的满足。主，你帮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让我们的心不被捆绑，让我们的眼目常常仰望你。主，你的爱，你的能力就要覆庇着我们。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向着自己，向着灵界，也向着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宣告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运行在遍地，运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谢谢你。主，求你将你的话深深地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周围的人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